很大的一声，震撼了旁边的士绅。就是士绅的意思，就是照顾这老禅师的士绅，有什么事情有一个人好这个照顾他的士绅。这士绅赶快走过来，师父什么事？他说你到疗房那边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听话赶紧去，还没有到疗房，那边就有另外他们的师兄弟走过来说，什么事吗？师父要来疗房这边。他说那一位云水生啊来这里挂单的云水生，他往生了，所以就一起过去禀报师父。才还没有讲完，后面一个师兄弟又跑来了，他说启禀师父，报告师父，那个云水生又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以后，他一直念着师父的名字，他一直念着师父的名字，他好要见他，要见师父，师父你慈悲过去看看他。所以南拳就过去，南拳过去见到这一位云水生的时候，开口就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很严肃的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脱体了，断气了，我飞了。师父很快的世界来到一个地方，好像像沙漠一样，好像很久很远的一种速度来到一个地方。他终于看到了有树有花，有很好的，已经是一个啊像沙漠里头的绿洲一样，那里有屋子，一看到那个屋子上面有一个姑娘，那个姑娘长得好标致，对她笑，所以她很开心的就踏上那个楼阁。她踏上最后一阶的时候，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声音呢就是南拳普愿的声音，恶的一声喊过来，他吓坏了，从楼的上咯咯咯咯咯咯就滚下来了，就像小老鼠要偷油吃，咕噜咕噜滚下来那样一样滚下来了。所以他回阳了，所以回阳以后就是现在就是这一幕。所以南拳普愿就跟他讲，要不是碰到老和尚，奶头你又衔上去了。你知道奶头衔上去有各种不同的奶头，不晓得哪一种奶头。这个故事也正因为如此，这位云水生就住了下来，当了南拳的弟子，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告诉人家，他就是武，所以大家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南拳道者。他活到了年老，可以预告大家说我现在要走了，而且是作画欢喜的作画那种修行。那么观身不净的意思，大家知道在修行里头，我们的人世间免不了我们是在世间里的生活，要为世间的事情来做一些菩萨道，为世间的事情来生活，这没什么不对，但是要记得拿得起放得下。我们愿意拿起来来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到时候我们可以放得下，所以平常心里面也要练习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功夫，要修这个清净你才可以，否则常常就是这个挥之不去了。所以各位，我们谈这个观身不净这个部分，所以就分成第一段的中阴身，它的光明性是比较强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看起来的那个光明性，其实它跟我们的法身的那个世界相应，而且我们的这个四智啊，这个成所作智啊，这个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跟大圆净智，这四智啊，也都自然在那个时候啊会跟我们有所感应的。可是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些阴晦可是非常吸引人的那样子的世界。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地狱的门其实是很美的， 你懂，那个美就是很诱人的美，它类似像灯红酒绿那种美啊，它不是光明性啊，所以大家认识这个路啊，这种灯红酒绿的，我们自己平常生活就在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啊，我们好好的工作，我们好好的这个也贡献我们的所能，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所修行，这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很清楚，不要太多欲啊，不要太黏着在这些欲上。所以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两个字，它来表达这个东西，一个字叫 pleasure， 也就是 pleasure 的东西呢，就是娱乐的娱，愉悦的，它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来取悦自己的那种的，是 pleasure。 但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happy， happy 的快乐跟愉悦这两个字不太一样。愉悦的人呢，就是喜欢好看的，喜欢好吃的，喜欢享受的，喜欢那个，就是 pleasure。 pleasure 的东西很容易就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要回去走不回去，很容易再来一次。不，如果你平常修行很好，还是在人间，可是如果很沉重，就掉下去了。那么这个一个人呢，那么在一个修行上，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念高中十几岁时候，我每天啊，我自己以为自己啊，给自己定的标准也高，给自己的想法也觉得很高，所以我每天打坐，我以为自己很有办法。那一段日子我收获也蛮多的，可是你随着慢慢的年龄增加，接触这个社会，后来又念了大学，然后有了家庭，自己成了家，一直到有一天，我这个一个同事，他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往生了。我突然间觉得这事情生死大事还是应该要自己留意的。我开始留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我已经有很深的自己要就该注意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下定决心，我说我的师父在佛光山那么远，我得在台北这个地方找一位师父可以常常接近请教他，才不啊，才至少那个牛皮修凉一下，你听有没有，牛必须有一个穿的那个鼻子啊，这个牧牛图诵里头啊，也是讲这个道理啊，要这个要把这个牛的鼻子哈、啊，一把穿呢、啊，你要把它拉住才行，所以我才到处打听呢，我会接近净空师父是这样来的。他问我主修，我跟他谈了，他跟我说你不要放弃你原来那个禅的修行，但是你可以念佛，你来这里听经。所以我是跟着他读华严经，读了好多经，是将来的他净空师父的读经的功夫真的很好，我的一些读经的方法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一些比较有一些自己比较谨慎的这个决心也是他叮咛来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种心得啊，在讲堂各位，你就如同我的那种心得一样，你应该很清楚自己要好好的掌握。 他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光明性每个人都有，长短稍稍不一样，但是接下去就要注意啊。所以你平常习气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容易就反应就跟着他走啊。为什么？因为太 pleasure 了，太爽了，是不是？也许你看到的是很好很好享受的东西，也许更好就是你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你很容易就会在那个地方就会跟着走。但是一个人所以修禅定也的这个禅定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修行很困难，你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它本来就是从那些祸业缘起那边来的，所以你我大家都很清楚，好看的东西你想要，好吃的东西你也想要，好爽的东西的话你想听，这个好温馨的东西你也想接近，没什么，这生命就是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观身不净的意思就在这里，你至少稍微节制一点，留意一下，把这个东西转世成智，可以去做一些，一方面是啊沉着入涅槃，二方面是觉得入圆通，即行菩萨道，你去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这个修行你看起来是三十几道品的东西，我跟你讲的几乎是这个诸经之各个经典之间融汇来跟你分享这个心得，大家要掌握它才行的。那么第二阶段，他谈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就已经修满了，因为受身已经上去了，就是刚刚所讲的奶头又衔上去了。那有奶头可以衔哈，还算不错的，有的不是啊，因为卵胎湿化不晓得哪一种，是不是？所以这个随着业力缘起，又去应感呐 啊，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个法性的中阴身指的是那个佛光普照的光阴身，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佛光，所以我们常常讲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我每一个礼拜给佛光山的佛学院学生上课，我说你要了解佛光这两个字，每一个人都要佛光普照，都要跟那个如来的法性相应才可以，不那么容易，因为身是不净的，它很容易我们就跟着 pleasure 走，我们忘掉了我们其实也是可以 happy 菩萨的这条路，是不是？我们也是可以，但是这些事情警觉性必须要很够，一定要保持决心要够。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多难，所以在修行里头有两条门，一条叫做易行门，一条叫难行门，你听过吧？难行门就是我们完全靠自力，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我完全有把握我自己能够到那个彼岸，越过这条灰河到彼岸，那是比较困难。那自己修的功夫过，你能过去的话，你本事真的很高。那易行门指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他力解脱。他力解脱是什么？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在那里，有阿弥陀佛可以靠，你还怕什么？但是问题是连阿弥陀佛这几个字都练不住，这个功夫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我们知道修净土，我们常常说阿弥陀佛，常常念的阿弥陀佛，我有时候也是很警觉。以前常坐飞机南部或者到国外或那边，但是我的那个经验，有一次我到这个东部去坐飞机， 我上去了，空中少也很体贴，看到我哪个念珠有在念哦，在念佛，闭着眼睛在念佛，他好体贴，他跑过来，先生，你怕吗？他以为我大概有惧高症或怕这个坐飞机的，他说你怕吗？我看看他，我说怕。他跟我讲不用怕，飞机很安全的啦。我说谢谢你，我还是念我的佛。每一个人都怕，但怕的东西不一样。我怕的是念头断掉，你怕的也是念头断掉。念头断掉，也就是说，你跟阿弥陀佛的那个关系，你脱了线，你本来功夫就不够，是不是？你是靠他力，靠这条，一直要把手机打开才可以的，是不是？结果你断掉，手机关掉了，现在用手机是最容易了解的了。所以每天要充电，手机不要关。我不是指你在天的那只手机，而是你这个修行的这个，你要常常有在心，就是这个修行要修行的好。因为我们的身不净，很容易断掉，稍微有一点的就会走失。但是我也告诉你，龙树菩萨就非常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龙树菩萨实在好慈悲，他在大智度论里头告诉我们，他知道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考100分，是不是？所以他怎么样，他告诉我们少分多分，慢慢你就会满分。所以少分慢慢少分，你只要从念佛心系念着它，少分慢慢做，慢慢就会增加缘，就会殊胜，就会多，也不必急，不必那么急，从少分到多分到满分，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你一开始就想一开始就满分，然后自己好像没有达到满分的时候，每天觉得很挫折。但是龙树菩萨好慈悲，你只要进步一点点，他说少分里头又多了一点点了，是不是？现在你多分了，多分了又多一点了，哎，你是多分的多分了，哎，就是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讲16观极乐世界那个9品，也正是这个从少分到多分的成就，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不全则无，零与一之间不是零就是一，不是100分都是0分，不是安呢。所以我们自己自己有警觉，那么这个少分到多分来做努力那么不要全这个习气，至少就是这个习气，这个心定，不要被这些东西卷走这个基本的修行那么这个必须有的。所以到第三段的中阴身的时候，很就已经差不多是要轮回下去的这个时候马上就跟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再加上空见识那么在一起，然后习气染直，接着就下来了。所以一旦这个身体一干又跑到那个臭皮囊癌的时候，身体呢被一连串的这个化学物质所控制了，那习气跟着来了，这个事也像如瀑流一样不断的下来了。如果这个人在家，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一直都有更多的负面的情绪，给自己更多的压力，身体不净的情形会更多，那他的生活里头就一直在那个地方轮转的，转得很辛苦了。那么我们了解观身不净它的意涵我们能了解了，那么这个在修行上你无论你以后你要再去深入自己去读经，你了解这个基本的一个脉络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四念处里头第一个是观身不净，而这个观这个观字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在天台家的一个说法讲的这个观啊，指的就是啊我们心啊这个细练着啊一件佛所告诉我们的法，这件事情叫观。第二个他告诉我们的是透过这个观我们产生智慧，那也叫观。所以止观，止观，你心里面安定下来的时候，智慧观就发展出来。那这个透过观啊细练的这个正法，我们的心也就容易安定下来。所以定慧等持的意思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观身不净，再下去就是观受是苦，是不是？要注意受是苦啊。那么受的基本的这个，你知道这个生命只要一开始有了这个生命开始，请注意你的生命根本要注意的是这个淫欲的这个淫哈，这个淫欲哈，在所楞严经里头你仔细去把它看，这个淫欲并不是只有讲我们一般讲的 sex 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了解，我一直相信啊 Freud 这一位大师，这位精神分析的大师，他把这个生命的动力解释给他一个名词叫利比多，叫 libido。 这个 libido 的这一个意涵，他讲的就是主要的部分是 sex。 所以有很多人就称他叫做泛性论。其实 libido 这个字除了一般讲的就是性的这个欲求的这个性，其实它主要的就是 pleasure，不是只有那个我们一般讲的 sex 这个问题。所以 libido 这件事就是 pleasure， 就是那个追求快感的。所以它称为生命有一个后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追求快感。因为你不断的追求快感啊，所以在快感里头产生挫折，在快感里头啊，那么不断的产生有一些创伤，甚至于会觉得很多的不满，那打的这些结，潜意识里头压抑的东西也就是这些。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不断的要追求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五蕴这色受想行识，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受是苦，是不是？这个生命只要你存在，你一定一直想要接受 pleasure。 所以要弄清楚这个五蕴世界的观受是苦，不是只有接受而已哦，就是这个生命里头你一直想要拥有这些东西，人苦就在这个地方，没有他活不了，是不是？可是太执着他却很纷扰。我请问你，每天是不是为了这个生命，这个五蕴的世界要付出很大的一种负担呢？啊，其实就是为这个而已啊。啊，这些东西本来并不是有这些东西是世所变现的，是祸业缘起的。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是佛子，都是光明性，但今天我们却钻到这个肉身五蕴色身里头。所以你可以了解，你读那个心经的时候，你要看那个心经的那个文字它是怎么说。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它都是事所变现的，就是这个人间短短的这个时间都是这样。但是这部经里头却也告诉我们，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是说那个空性的那个般若那个佛性，那个我们的如来法性也并没有离开这个色五蕴， 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修真，是在五蕴当中去修行，去产生这个般若，去跟那个法性相应。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面不是啊五蕴皆空了吗？现在却又回归度一切苦厄的话，是色，要了解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色粒子是诸法空相，你要知道那个空相。可是现在有的这个也无碍于你修这个空相，所以诸法空相。但是我们却还是在这个人间里头，所以哪得取的部分，就是好好的能够在五蕴里头生活，放得下的时候是五蕴皆空。我们常常不是讲了哪得取放得下吗？就是这么。那么我们看这个受身啊，中阴身，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指的，因为它是不净的，所以它投胎就投入轮回之苦，它产生了五蕴。那这五蕴呢，色就是现象对现象的依赖啊，能取与所取的互动，那就是色，就是现象界的东西。那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他是谁？慢慢的，他再大，越来越大，大到哪一有一天，每天都要照镜子。你也是一样，从那里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依赖的这个色相是受，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我们想要啊，这个生活中所想要有的这些东西，想是我们的种种的想法。啊。